这节课讲第四讲，
漫画的入门方法。上节课他说了怎么画一些工具材料，以后还会在现场给你们画。下次画不画彩色的了，彩色的弄得我满手都是颜色。不画，它不像说在这个这个绘画室教你们两码事，在这上挂着东西实在是不方便。画黑白的。画一张大的黑白画，你们看看黑白那个素描效果的漫画是怎么做，虽然费点事，但是那个立体感强，好看。咱们今天就讲讲入门方法了，这个跟上节课是有连带关系。这么多的东西要了解，这都是吧？第一个，基本功的学习，这肯定是学漫画的人或者是漫画爱好者都很关心的东西。到底要学什么东西我才能去画漫画啊？还有就是漫画构思，既然有了一些基本功了，我怎么才能做出来漫画，对吧？这是漫画构思。然后呢，漫画画出来了，就是要涉及到题目，题目起不好，一张画就废了。题目起好了的话，一张废画能救活。有一张很一般的画，但起个好题目也不错。所以说漫画本身它就是介于绘画和文学之间的东西，所以题目对于漫画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还有要充分利用网络和图书馆，这是众所周知啊。任何学术领域，任何艺术领域，是吧？如果离开这个资料的参照和那个资源库的应用，那都是有点闭门造车的嫌疑了。进步也行，你进步不了多远。还有就是画漫画创作上最讲究的一个，是要画自己熟悉的生活。这就是以前我跟你们说的时候，就是希望你们画点哲理漫画，画点抒情漫画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们更适合画这种东西，因为青年人是吧，更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时候，对很多事物能够产生很激烈的反应，所以是画这种抒情漫画啊，哲理漫画更好一些，而且更适合画学习方面的呀、爱情方面啊、青年人的生活的所思所想啊都行。所以这个画熟悉的生活，还有就是减少漫画撞车的方法。你不能说画了一件跟别人一样，画了一件跟别人一样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抄袭。在漫画领域是最忌讳抄袭的。你看国画领域经常有借鉴，有的人画驴，别人也画驴，借鉴的多少，别人一般的还不会给你太多的差评，是吧？你能借鉴的一样的话，那都如果是描的一样的话，那都算你水平高，是吧？就是说当然也不可取啊，但是临摹有的人就画一个大山水画，你会发现只有一部分是他的自己的东西，大多数都是前人的技巧，这都可以，是吧？但是一个漫画你上来构思造型都是别人的，说不过去。所以漫画是在这方面非常讲的，是严格限制抄袭的。所以说所谓撞车是客气说了，要是不好听的说，如何杜绝抄袭现象。还有漫画作品注意的一些问题一会儿要讲讲，还有了解漫画读者群，这是你画漫画画给谁看，对吧？我们画给谁看的？所以说第一个我们看基本功，漫画的基本功就是塑造人物、刻画形象、经营画面的能力，这就是基本功。包括哪些东西呢？塑造、线条、构图、透视、色彩。我们比较陌生的，一般对我们这学绘画的人，这些东西他都很熟悉。要不学习绘画的人呢，对这个透视就不是很熟悉。对色彩，有的人还有一种恐惧，是吧？画画的时候说：“哎，这色彩怎么看，怎么做？”我以前跟你讲颜料的时候说过，色彩没什么，就多画几次，多画一些画。像有一个画家跟我说过。他说：“你看你们，我这手下熟悉，看画出来的东西，你看着很熟练，那是因为我用一车的纸换来的。你最多买那个100张纸是吧？
买200张纸，感觉都有些舍不得。一百张纸已经就是200-300块钱了，宣纸，啊，一刀啊，那个人家是用一车纸换来的技术，所以说那个功夫下到了，对吧？就是你下到功夫了，这些东西都是迎刃而解的。这个构图，在我们初学绘画的时候，对构图啊有一些误解，就是经常是觉着这画面上越多越丰富越好。其实画面不是越丰富越好，这构图上构图合理了，我就在这块简单的说一下的构图。比方说你画一个人，他是站立的，最稳当的是什么？这样是吧？如果你还想增加稳定性，旁边可以放棵树啊，或者这时候加个太阳，是吧？这是它都可以让画面整个起到稳定性。你要说一个人在运动状态，我在上面画这个人运动状态，就一定要形成倒三角关系。这个人啊，一定要形成一个倒三角关系，它不稳定性，它就感觉有动感。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构图了，我说啊。还有咱们有时候就咱们什么人能看出他构图好坏了？有的人有一定天赋，就看他照相。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出去就是在逛街，有时候拿着手机或者照相机，有的人随手一拍就是一景，随手一拍你就感觉画面非常成功，看着就舒服。那个人对构图有的是训练的，有的他先天的就有这个天赋。有的人照相照了十几年还是那么难看，就是色彩先放在其次，那构图首先就不好。就像一个孩子几岁孩子给大人拍的照片一样，不是拍到这儿了，就是上天不是多了就地太多了，反正你要么画面就不稳定。因为最失败的一张照片，以前我见过的，你看啊，这个照片一个人在这儿，脸冲这边看，眼睛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景啊，那你说的构图对吗？这种构图绘画上可以用，那是反叛型的，很反传统的那种绘画方式，可以做一张油画或者做一张很精细的国画，可以把主人公就放在角落里头，然后后边很大的天空，他就让他不看那个天空那个天地去，那是一种叛逆，可以。但摄影你都做成这样，就说不过去，是吧？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构图。我就说你们了解一下构图知识就行，这东西本身就是可以用的几节课来讲构图，所以说咱不会再很重点的讲它去。所以我就说一个意思，构图很重要。平时呢，如果你要是想练习构图呢，你可以没事多临摹点画，看看人家是怎么画的，就能掌握一下了。还有平时拍照的时候都注意点构图，是吧？但你那都是训练，是吧？线条呢，先说线条。第二个就是那第二个塑造咱不说了，这个形象塑造，因为那是全方面的。咱就说那线条，线条这块儿的就是多练，画的少的话，线条肯定就是显得笨拙，那个或者是很多人拿下笔那个线条就是发颤，不稳定，这是。但是你还不一样，这还得回过来看，有的人画画水平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，他要往回来，他更加追求他小的时候的效果了，也有。他80了，他开始画4岁孩子的画了。你可不要说，哎呀，怎么画成这样啊？哎，这样画很值钱。你还不能说他不是他没有水平，他有水平很高，但是他反过来又追求儿童的那个稚气，那是允许。那绘画里有这种派，有这种流派的，就是说他就追求那个4-5岁小孩的书法效果啊，绘画效果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这样画什么样？对吧？这是一张画面，啊，画一个人儿，
拿个红缨枪，哎，这个唱戏的，这个戴个小帽，再留点胡子，然后这个写上歪歪扭扭的字，比方说写，写什么呢？不写了，反正歪歪扭扭的字，大小人物，反正就是歪歪扭扭的，故意的写成小孩那样的字，然后画了这么一个画，给人感觉应该就五分钟的意思。那次我看到，我问了这别人说这样画得多少钱从他那拿？10万。你别说作者是谁啊，我希望我将来我也会是这样啊。同学们谁来看我了啊？我五分钟来一张画，拿走吧，10万。你看，至少够一辆初等的那个初级水平的汽车的钱，是吧？可以，那是。就是，但是不一样，人家大家他水平很高了，人家反过来这么画行，你不能说我上来就画这个，那就完了，那就让一个小孩从开始就画画，别提高水平，就一直长大就一直画这个，一笑啊，人不行了啊，这是怎么变了呢？怎么啊？基本功的学习还是这个啊。临摹，透视呢？你们要想学，就是像这样的东西，拿一个这个方盒啊，你就看我俯视它是什么样，平视完了仰视，画出效果来，各个角度一变，你多练习它就可以了。这是最简单的学习透视的方式啊。透视其实就找地平线。平视的时候有个天际那个天空和地面的线叫地平线，那个线相对于的物体，如果你画的合理，就是特别舒适；如果不合理，那房子比那个山都大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是透视关系。你要处这个东西，也就是经常去，你可以训练的时候自己这么画它。如果要想正经的再画呢，你就画一些方方正正的楼房去，找好地平线，然后画好了画楼房去也行，就能练好透视啊。要透视处理不好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是个桌子，桌子上摆着小碗，放点东西，这个放小酒壶，行不行啊？然后地平线这块有山，这块有树，你会觉得这个房这桌子得有多大？这个桌子估计得比咱的教学楼还大。不对的，这就透视的问题，你趴一下画的上，怎么他那么这样？所以这就是透视不会处理的问题啊，就是没什么啊，什么东西说开了都不神秘，就是一个熟练，多练习。有一个古代的大画家说过，你让我找老师学习，那我老师找谁学的？那我老师的老师又找谁学的？他总有一个人，他是有点违心了，是怎么着？他总有一个人是水平很低的人带他吧，那就大师的老师不一定是大师啊。所以说真正的学习绘画，你不要指望老师怎么样，大师不一定带出来的学生就是大师，因为大师的老师很可能就是很一般的人，他怎么会能产生那么好的学生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真正的就是你多练习，下苦功夫，多向那个自然界去写生，多写生啊，多画一些自然事物，哎，多向自然界学习，多向社会学习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最强大的老师啊。你要想指着哪个老师一带你就怎么样了，不是那样的啊。确实在美术圈里头或者有这样的人，吃着老师的饭啊，打着老师的大旗，卖着自己的画，个别的，但是不是永久的。他的画要不好，总就有一天会显露出了不行的，是吧？真正的对着自己负责任一点，说还是下功夫下苦功夫学点东西。 不要指着这些翘劲儿。基本功能学习中，我是主张红字，是我主张的。我认为就是一边学习基本功，一边画画，一边创作。不要等基本功学得很好很好了再去创作，这样的话感觉太枯燥了。因为基本功只是局限于基本功的学习，不去参与真正的创作，你会感觉到非常枯燥。这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是一种扼杀，很可能就把你那个通这个枯燥期，很可能就把一个画家给扼杀掉了。他可能没兴趣了，没坚持下来，所以这不好。我觉得要想学好画，你是一边学习基本功，一边创作，这样呢，通过创作能够找到基本功的不足，对吧？他俩是相辅相成的走路，这样呢，一点点水平就提高了啊。还有呢，基本功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从框子里跳出来，不要啊邯郸学步，把人给学僵了。有很多人都学僵了，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画画的人，会发现很多人是学僵的。比方说有一个人想跟我一块学漫画，他是学油画出身，你们想了一下就知道他有困难了。当时我就觉得他有困难，他画画非常漂亮，画的人物非常漂亮，但是比例极其精准，比例是相当准的，因为他受过严格的素描训练。这个人画漫画就出问题了，然后他画了很多给我看，我说你相当好，我说你要再做一下变形，他说我已经很变形了，我说你再变形，我已经很变形了，回去又改完了又给我看，我一看还是很精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变形的时候，我就认为这根本就很哪根本连起步还没有呢。你看我们一出手就极其变形，为什么？就没在那框子里框着。所以说你看国画的人呢画漫画就很容易，漫画人去画国画的人物画呢也相对容易，因为都是它有共通的地方，就是变形夸张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就是它优点。但是你个漫画过国画，不是过油画，油画过漫画相当困难。漫画走油画路子可以，走那种现代风格的一些的，啊，不太写实的，走写实的不行。漫画的人很难走写实，因为他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，就是变形夸张。咱们看看第一个，咱们说是临摹。临摹，然后咱说素描、色彩和速写。第一个临摹，这个是绘画必须学习，绘画必须走的。唱歌也一样，唱歌必须唱别人歌，通过学习别人的歌曲，再练好基本功，再去唱自己的歌曲。有这么一个歌手，是不是他一直唱别人的歌曲？有印象吗？叫迪克牛仔。是吧？好像他没有什么自己歌吧，都是别人的，他给演绎一下，歌听出来的，啊，歌手是吧？就是这样，他就是可以。你要是一直坚持临摹，自己不画，就靠临摹出来也有，就是造假画呗。啊，造假画不提倡，但是你造出来，你不别冒充人家去卖啊！你说我这就是临摹的。这公开，对吧？有这样，很多学生也是。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接社会的活，是吧？你给我画那个张画的《蒙娜丽莎》不错，是吧？你给我临摹一张，他画的原画这么大，你给我临摹大一点。人家没事儿，你临摹一张，人家给你个3000-5000的，是吧？你挂家里无所谓，人家你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说他是真的，但是画的跟那一样。但这可以，这也是一个艺术的路子，也是条也是个饭碗，没有人说这不对。但是你去做假画去那，哎，就冒充去那是不对。但是说，我对吧？这名作就可以尽情的临摹嘛，可以临摹，然后把你临摹的画送人也好啊，是卖出钱来也好，都没关系。就是这也是你就，所以说临摹是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，可以啊。简单的说，临摹就是照着别人的画画，太简单了。找一张别人的画，然后你拿张纸或者拿画布 把那个画画出来，尽量跟他画的一样。临摹完了，啊，这就是临摹啊。也可以像鲁迅一样，鲁迅小时候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课是吧？他拿那个小说里头不有插画吗？他就拿透明一点的纸往上一盖，他就给描出来，对吧？描完了钉出一册子卖给一个富孩子了，对吗？就这么干。所以鲁迅的第一本画册就没有正式出版，但是卖出去了。那就是临摹，那也是一种，就是地方的画比较大，你就直接描，也算是初级临摹。高手就不能那么临摹，啊，高手就拿个小画，我能临成一个大的。临摹，像黄明宏说，诗今人，诗古人。黄明宏提的这个艺术观点就是临摹别人。你看艺术院校的或者是艺术专业的学生，上四年大学干什么了？你问他。临摹，你们以为他干什么？四年，大量的临摹别人的书法，大量的临摹的古人的作品，前人作品他几乎都临摹完了。到大四了，实习创作自己的东西，对吗？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即使读研究生，还是得大量时间去临摹。即使你到80岁了，其实也得临摹。人啊，只要是义无止境，永远都是有高手。所以永远都有人在某一点上或者是在很多点上比你强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临摹，只有临摹才能把别人的技巧学到。千万不要看，在绘画领域最怕的就是看，你可以多看，咱们不反对看，看画两画，但是不要只看就完，一定要默画一下子。有的人去看画展去拍照可以，回来以后他是临摹的，那是他有的人站在画上看很半天，他其实在心里在临摹啊，手心在画着是吧？他一定要临摹，你一定要动手，不动手的话，你学不到真东西，嗯，只是看不行。